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十一章二十四节到四十七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现在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重点。利未记十一章二十四到四十七节这段继续是讲述到有关食物和洁净的条例。这一章呢，不单止是讲到饮食的条例，在第四十四到四十五这两节的经文之中，更加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这本书里面所有律法条例的要诀。神要他的百姓分别出来，成为圣洁，和万民有别，正如神是圣洁的这样。神知道呢，百姓只有两个选择的，一个呢是分别为圣，另外一个呢是和异教民族来妥协，变得败坏。因为这样，神就带领百姓离开拜偶像的埃及地，将他们呢分别出来，成为单单属于神，敬拜神，过有道德生活的一个民族。神亦都因此而颁布律法和禁令，好让百姓在社会上、灵性上继续的分别为圣。当日后进入迦南地，住在邪恶的异教各族之间，他们都能够和其他的民族继续有所分别。神亦都是吩咐新约时代的信徒呢要圣洁的，正如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所讲的，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正如旧约时期神要求以色列人远离不洁之物，过圣洁生活，同样下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呢，亦都需要在属灵生活当中和世界的邪恶习俗是保持距离的。虽然是每一天和不信的人混杂一起，我们都要与人有别。在不圣洁的世界之中呢，想要成为圣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不过神并没有要我们靠自己，乃是藉着神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神叫我们因着信靠主耶稣成为圣洁，在神的眼中被看为没有瑕疵的，亦都将我们无可指责地引导到神的面前。洁净和不洁净 这两个词语呢是用来区分以色列人可以食和不可以食的各种动物。圣经对食物作出种种限制呢是有三个原因。第一，确保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健康，神不准选民所食的鸟类呢通常是食腐肉腐尸，很容易传染疾病。第二个原因，令到选民和其他民族有分别，例如异教徒通常以猪来献祭，而神不准以色列民食猪肉。第三个原因，神要藉此提醒以色列人，住在他们中间的神是圣洁的。这个也是神限制饮食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百姓在敬拜神之前必须先是有所预备，有些行动不符合神圣洁的条例，当中有些是出于自然的，例如妇女的生产，有些事是出于偶然的，例如触摸了动物的尸体，这些都会令人不洁，是不能够参加敬拜。这样并不是说他们犯了罪或者是被神所弃绝，不是，只是要使所有的敬拜都恭恭敬敬的按照规矩而行。这一章里面讲述到很多使到人不能够敬拜神的事项，无论是偶然发生的抑或人故意触犯的，都必须等到当事人被洁净或者是过错已经改正之后，这些人才可以去敬拜神。同样，生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我们都不能够在一个星期当中有六日是随着自己喜好去行事，而到了星期日才匆匆忙忙地回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我们都要以悔改和洁净的心，一直的每一日的准备好自己来敬拜神。在利未记第十一章，我们看到经由接触招致的污染，它强调外显的罪，说明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当中。而第十二章所强调的是内里的罪，我们不单止藉由接触成为罪人，我们生出来就是罪人。这一章是关于妇人生育的条例，说明罪性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传承了堕落罪恶的本性。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五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利未记十一章呢，就好像在饮食学和小儿科的领域那里，而第十二章呢，就是在妇产科的领域当中。我们的神是最伟大的医生，他在所有的领域里面都是专家。当时的外邦人由于迷信，认为产妇是不洁的。这里就特别要说明，利未记对产妇的条例呢，并没有丝毫是出于这种迷信的想法的。将妇女放在次于男人的地位，这些都是外邦人的做法。利未记里面的产妇条例完全没有这种意思的。摩西律法高举妇权，尊重母职，恰恰和周围的异教文化是形成了对比的。我们从神对饮食的条例就可以明白，这个律法是有关卫生保健的考虑。神眷顾他子民的健康，同时教导古代的以色列民以及今日的我们一个伟大的真理，就是人生来就是罪人。今日很多人拒绝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就是讲到人类的堕落。虽然他们拒绝承认这个事实，但是人类的所作所为却证明这个教义。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每当人看到妈妈抱着睡得很甜的 BB 仔的时候，很自然浮现出 一幅纯真美善的图画，但是原来在神的画笔之下，其实是一幅完全相反的图像。妈妈是带了一个小罪人进入世界，因为妈妈是罪人， BB 仔的爸爸都是罪人。有学者在自己有关利未记的释经书里面这样写，按着律法，一个孩子一生出来就完全应验了神对女人最原始的咒诅。当第一位女性夏娃犯了人类史上第一个罪行，将罪带入所有人的生命里面，神赋予女人的原本是美善和祝福，如今却带来身怀原罪的孩子。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神对夏娃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夏娃呢，不单止要受到生产之苦，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呢，还要令他伤心不已，因为孩子是个罪人。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当妇女在公开场合敬拜的时候，保罗就立了规矩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保罗所讲的是教会领袖的规矩，他有两个理由。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三至十四节说，因为先做的是亚当，后做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这里所指的并不是说男人比女人重要，而是讲到受造的次序。其次呢，是女人先犯罪，所指的是犯罪的次序。基督徒母亲所承受的生产之苦呢，可以说是见证着神的审判，但是母亲不会因为带了一个罪人进入世界呢而失去救恩。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说，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妈妈呢，不会因为带了一个罪人进入世界而成为不洁净，并且失去她的救恩。她得救的明证呢，是在于她的信心、爱心和圣洁自守上面。在利未记里面，产妇条例的不洁净呢，是提醒产妇为世界增加了一个罪人，在恩典当中的阵痛提醒了母亲，即使她是基督徒，她所生的仔女仍然是一个罪人。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呢，保罗对腓立比的狱卒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单单因为狱卒他信了耶稣，那他的全家呢就都自动得救了。同样的道理，你是基督徒，但是这并不表示你的仔女就得救。就算是牧师，他是基督徒又是传道人，但是他的仔女呢不会因此就理所当然地得救的。利未记十二章一至二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妇人生产的时候呢，是会流血或者有分泌物的流出。根据创世纪三章十六节的记载，分娩的痛苦呢，是神对人堕落的审判结果。因此在神面前，产妇被视为不洁，不洁净七天是指到产妇七日之内不可以和其他人接触。月经污秽的日子所指的是妇女离月经的时候。生育的能力呢，是神所赐，能够生育是神给妇人的福分， 而妇人怀孕生子之所以不洁，要献燔祭来赎罪呢，不是因为生育本身不洁，而是因为分娩的时候排出的不洁的产血。这张经文里面的条例乃是为这种不洁而定立的，因为产妇带了一个罪人进入世界，所以是不洁净的。个人出世的时候，夏娃以为她生了救主，但是她生的是一个罪人，人类史上第一个杀人犯。利未记的仪式呢，是提醒妇人他们生的细佬哥和夏娃的生的细佬哥是一样，他们不能够行善，只能够为恶。产妇的不洁症分成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期七日。那下一节经文我们将会读到产妇不洁症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第八日，要帮小男婴行割礼，而割礼是神给亚伯拉罕的记号。在利未记里面，产妇被视为不洁症，而现代人对产妇的看法可能是有所不同的，但是也都必须强调，新生的婴孩都是罪人，他们都会不受管教，我们应当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教养儿女。多年以来，很多父母是用了错误的方法教养子女，成为今日很多问题的根源。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十二章三到四节记载，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产妇不洁净的第一个阶段是七日，第二个阶段是33日。在这33日当中，产妇不能够到神的圣所。产妇生了男仔，要在神的面前不洁40日。经文洁净的日子，意思就是生产时候产妇所流的血呢是不洁的。产妇脱去因出血而有的不洁，满了洁净的日子。圣所呢，不是指到有香坛、陈设饼的桌子以及金灯台的那个圣所，而是指神分别为圣的场所。前面提过，妈妈的不洁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头七日，跟着小男婴在第八日行割礼，唯有行过割礼的以色列人才将这个孩子呢归入到神的约。每一个以色列人一生下来就是亚当的子孙，并不属于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之下的。罗马书九章六至七节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作他的儿女。血统呢，是不能够将人带入去和神的正确关系当中，反而呢是使到人与神隔绝。神没有欠我们，神的恩典是将他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母亲第二个阶段的不洁呢，就为期33日，加上前面的七日，总共呢就是40日了。这里说明割礼的仪式呢是有洁净的意义的。旧约圣经割礼的意义和新约马太福音19章14节主耶稣所说的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其实呢是一样的。男仔的割礼挪去了母亲部分的罪，这个的孩子呢被接纳，就表示他的母亲亦都被接纳了。但是亦都提醒了母亲，他仍然是一个罪人，还要33日才得到洁净。在路加福音的2章21到22节，主耶稣在他出生的第八日亦都行了割礼， 当玛利亚按照摩西律法守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带着耶稣去耶路撒冷的圣殿。虽然玛利亚有罪，他将无罪的救主带到世上来，但是基督的诞生不能够救他，他还是要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这样才能够得救的。主耶稣行割礼，为了要成全摩西律法，他来到世上是要成全律法，而不是废掉律法的。他是生于律法之下，他完全认同他的子民。利未记十二章五节，他若生女孩，就不洁净两个七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产血不洁之中家居六十六天。如果所生的是女婴，不洁净的日子是要加倍，因为男婴的割礼缩短了应该守的日子，也都解除了部分的咒诅，而女婴就没有了。两个七天就是指产妇在十四日之内绝对不洁，不能够同人接触，跟住六十六日不能够同圣物同圣所接触，那计埋就是八十日被视为不洁。但是在新约时代，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因信靠主耶稣呢，被他的宝血所洁净，恩典带来崭新的日子。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至二十九节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利未记十二章六至八节记载，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他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初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初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这几节经文就讲到产妇应该献上的洁净礼，满了洁净的日子，即是生男婴的四十日或者生女婴的八十日，咁产妇呢要为最后嘅洁净献上燔祭同赎罪祭。燔祭系对顺利生产去表示感恩同埋呢奉献，赎罪祭呢系为咗除去伴随生产嘅不洁。赎罪祭用鸽子，燔祭用羊，而贫穷人家就可以用鸽子嚟代替。新约时期，玛利亚生咗耶稣之后呢，就系用鸽子去行洁净礼嘅。母亲要带赎罪祭同埋燔祭嚟到祭坛前，由祭司代佢嚟献上。女人绝对唔会因为生咗细佬哥就得救，佢要献上祭物啊，让人联想到喺今日呢一个恩典嘅时代呢，身为母亲嘅系一定要信靠主耶稣基督嘅，佢所养嘅子女呢？是一个小罪人，亦都要接受基督。今日的家庭呢，真是需要基督。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四节和三十九节分别提到耶稣基督诞生之后，他的母亲献上斑鸠为祭。按照律法，穷人可以用斑鸠或者初鸽来献祭，玛利亚一定要献祭，因为他是罪人，他不是无罪，他为自己献祭，但是不需要为主耶稣献祭，没有任何人要为基督献祭。耶稣是独一无罪，耶稣为世人的罪成为赎罪祭，他是神的羔羊。听众朋友，你一定要思想这些事情， 我们是活在一个疯狂的世代，世人都背弃了神，而神审判的日子呢，很快就要临到这个世界。在世上出生的都是罪人，因此所有人都需要神的恩典，所有人都需要基督的宝血。基督为所有人的罪付上赎罪的代价。利未记第十二章讲述的是有关产妇洁净的条例，虽然只有短短八节经文，但是却充满了重要的教导意义。人类的处所和繁盛原本就是神创造的目的，亦都是神的祝福来的。正如创世记一章二十八节记载，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但是自从人类堕落之后呢，人出生的时候，产妇的血和分泌物被视为不洁，生产的妇女经过一定时间的洁净仪式去恢复与神的关系。神是满有恩典的，为所有因犯罪而被玷污的人预备了洁净和复活的途径。在生小孩的时候，产妇会流血，而且体内会产生分泌物，因此呢，礼仪上产妇是不洁净的。这一章的主题不是个人的圣洁，而是产妇净化的仪式。不是的话，产妇就没办法恢复日常正常生活了。所以呢，我们绝对不能够将利未记十二章错误的去解释为人类性行为是污秽的，或者怀孕会玷污人，又或者婴儿是不洁净的教导等等，这些呢都是不正确的。今天关于经文的研习呢，我们停在这里了。下次节目时间继续进入利未记第十三章的学习。约定你穿越圣经，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